弟兄姐妹平安。当一个婴孩刚刚出生的时候，做父母的一定会有什么感觉呢？非常喜乐，非常兴奋，对不对啊？亲戚朋友呢都会来恭贺，每一个人都为着这个刚刚出生的小生命来高兴快乐。但是呢，随着年日的过去，如果这个婴孩没有按照正常的日子来发育长大，那做父母的就会为这个婴孩的心担心发愁。假如这个孩子已经到了十多岁二十岁了，但是他整个发育的状态呢，就好像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样，那做父母呢就会怎么样？肯定是难过痛苦，对不对？那同样，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属灵的婴孩。牧师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为这个刚信主的重生得救的成为一个出生的属灵婴孩而高兴快乐。但是呢，如果他信主已经三年了、四年了、甚至十年了，而他属灵生命的表现还像一个刚刚信主的婴孩一样，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会不会也为他担忧啊，感到难过啊？那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并非随着你的信主的年日而自然的增长。我见过不小的基督徒，他们虽然信主已经十几二十年了，但是他们属灵生命仍然是吃奶的婴孩。今天我们如果要属灵生命长大的话，就必须要付出代价，需要经过努力才可以使我们生命可以被建立起来的。那今天我想从犹大书来看一看如何去建立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让它成长，让它长大。那犹大写这本书他写给谁呢？他是写给那些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那第三节跟第四节就讲出了犹大写这本书的原因与目的。犹大书有多少章啊？啊？我以为有十章呢。犹大书只有一章。那第三、第四节啊，犹大就讲出了他写这本书的原因和目的。他写书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当时有不少的异端已经混进了教会，所以呢，犹大要求信徒们要为所信的真道来切力的争辩。对啊，这是第三节所讲的。犹大他从第五节到第十九节就用了很长的一个篇幅来形容这些异端的特征，然后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要求信徒要积极的去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以致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为真道来去争辩，然后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教导信徒如何对待那些异端和被异端迷惑了的人。那今天我想集中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两节的经文，就是第二十到二十一节。那这两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积极的去建立自己的那个属灵的生命。我们来再读一次这段经文好吗？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在这里呢，犹大他要求我们积极的去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抗拒这些的异端的冲击。那在原文第十九节以二十节这两节的经文的中间有一个连结词，中文没有翻出来的，就是英文呢翻译做 but 但是这个连结词。那这呢使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十九节以二十节的前后有一个强烈的对比，而二十到二十一节原来是一句话，一整句的话，整句呢只有一个动词，就是二十一节的保守，这是整句的一个动词，而其他三个看起来好像是动词的，就是造就、祷告和仰望，其实呢是一个动词的分词。而整句的主要的那个 main clause 那个主句，就是在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其他三句呢都是属于副词子句，而所有的所用的都是个命令的这样的一个语气，所以呢是很强的一个语气，就是说你们一定要这样做，不是吩咐你做，而是你一定要这样做。那一方面犹大提到那些异端，那些异端是好讥诮，是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的人。然后二十节他说，但是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与他们有所不同。这不同一方面使我们与这些异端有所分别，另一方面也因此能够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以致我们有足够的能力与这些异端在真道上来竭力的争辩。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二十到二十一节犹大是如何教导我们去建立我们这个属灵生命，属灵生命成长要求一个怎么样的要素。要长大，首先第一，属灵生命要成长，第一就是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二十到二十一节整句它的 main course 它的主句就是在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这是我们看到要把这个属灵生命成长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要素，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因为离开了神的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离开了神的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今天不是神，不是我们先爱神，不是我们先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那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已经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义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是罪人，还是软弱，还是以神为敌的时候，神就已经爱我们了，已经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神先爱我们的一个具体的明证。然后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也是这样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是神拣选我们，你以为你今天拣选耶稣吗？不是。如果圣灵没有在你心中感动你，神没有先爱你，你怎么会能够有资格来到这位 圣洁尊贵伟大的神的面前呢？所以是神先爱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今天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这完全是因着神对我们的爱。如果故此呢，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爱，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爱，就等于离开了神的救恩。所以呢，犹大叫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的里面，不要离开神的爱。换句话说，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立定心志，不要离开神的爱，无论怎么情况底下都要紧紧地抓住神，不要离开神的爱。我们常常在初信主的时候非常的感动，非常的热爱主，神啊你真好。但是呢，随着时间的过去，爱神的心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你信主多久了？十年了吗？二十年了吗？你今天对神的爱跟你刚刚信主的时候那种爱有没有分别呢？很多时候我们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爱神，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感动到流泪。但是呢，今天已经信主十几二十年了，在唱同一首歌已经麻木了，没感觉了。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起初的那种对神的爱。有一个统计研究这样说，他说一对夫妻往往结婚五年之后呢，彼此呢就好像没有什么话说了。婚后的第一年，妻子感冒了，哇，丈夫焦急得不得了，嘘寒问暖，侍奉汤药，非常的担心，陪他去看医生。第二年妻子又感冒了，丈夫就坐在一旁看着报纸，好了啊，怎么不注意身体呢？你要去看医生啊，不过今天我没空啊，你去吧，好好吃药。第三年太太又感冒了，这一次呢丈夫就脸色一沉，好啊，整天感冒，想把病菌啊也传给我了，你离近我远一点，免得我受传染。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那如果我们要保持夫妻之间的起初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我讲过一定要怎么样，双方努力的培养，对不对啊？努力的去培养，夫妻要相爱，能够啊，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啊，几十年都能够啊亲亲密密的话，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同样我们与神的关系也需要努力付出代价，以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那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对主耶稣的那种的火热的心，爱主的心，过了十年二十年仍然是那么火热，那么爱主。弟兄姐妹，我想问问我们在座当中信主十年以后的你，对主的爱是怎么样呢？还像那么火热吗？弟兄姐妹，其实神爱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神的爱一直围绕着我们的，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那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浪子是怎么样的？他是主动的要离开他的父亲，他要求他的父亲把身家财产分给他，把我那一份分给我，我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在你的权威底下生活，我要离开你。浪子主动的离开父亲，但是父亲的心有没有因此不牵挂他呢？有没有啊？如果你看耶稣的比喻，那个浪子走出去之后， 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挫折，钱花光了，没得吃了，最后呢遇到饥荒，那些朋友都不管他，不理他，他要去看猪，连猪吃的那些他也想吃，都不能够吃，都不给，主人不给，他要回头。当他回转的时候，儿子还在路上远远的，父亲看到了，是吗？父亲就跑过去。为什么？有没有想一想，为什么这个父亲能够儿子远远就看得到他来呢？因为这个父亲天天在那个门前仰望，就是他的盼望，盼望这个儿子能够回头，能够回来。父亲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浪子，他很爱这个儿子。但在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浪子一样，我不要，神你不要管我，我要做浪子。弟兄姐妹，当我们贪爱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离开神，就成了一个浪子。我有时候看一看我敬礼的时候，同我一起敬礼的那些兄弟姐妹，当时我们都是年少，十来岁，我看看这些人有几个现在，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有一个我很熟的人跟我一起洗礼的，据说他现在已经成了大老板了，非常的有钱，在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很大公司的大老板。但是呢，我也同样听到他已经不去教会了，他钱赚了，发财了，他以为呢靠自己的能力可以了，所以呢他离开了神。所以我听了我很心里很难过。有时候我们贪爱世界，为了世界的这些的享受，我们不要神。或者呢，我们因为犯罪了，我们怕神的刑罚，怕面对神，所以离开神。我以前在福音堂侍奉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很多这些的难民，这些难民呢来教会来了一段时间，突然间就不见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我不敢来教会，我怕听到责备。为什么怕听到责备？因为他们里面有罪，他们做一些欺骗的行为，他们做了很多不诚实的行为，所以呢他们怕来到教会，一来到教会就感觉到好像神要惩罚他们，因为他里面有罪。我们怕犯罪，怕神惩罚，我们怕面对神，所以我们离开神。弟兄姐妹，犹大告诉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离开神的爱。我相信一个人赚了钱不一定要离开神的爱的，神并不要我们贫穷的，对不对？但很多时候我们发了财就把神忘了。其实我们犯罪做错事情，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神从来不会离开我们，抓住神的爱，否则的话离开了神就是离开，等于完全失去了建立属灵生命的最基本的动力。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怎么软弱，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来到神的面前。我告诉你，如果你因做贪爱世界，因做犯罪做错事情，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不敢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敬拜，这是撒旦最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撒旦的最喜欢看到你这种情况，然后呢他就会用更多的方法来让你离开神。离开神你就失去了建立属灵生命的最基本的这个力量。然后第二点，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建立属灵生命，第二个要素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这句话可以翻译出在至圣的信仰上来建立自己。那信仰这个词有两个意思， 一个呢是我们所信的这个真道，也是和本圣经所翻译的至圣的真道，另一个意思呢可以翻译为信心，就是指出一个全面的信仰，一个整全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一个真的信仰，一个整全的信仰，不单单只是头脑上我知道一些的道理或者真理，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在信心的操练上去经历神的真实，把神的话、神的真理在生活上去行出来，去经历我们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神的话、神的真理不是空中楼阁的东西，圣经不是说我们就按照圣经行的话就等于不吃人间烟火。很多人呢、说圣经道理很好，但是很难行出来的，行了圣经的真理呢等于呢就不吃人间烟火了，是不是这样啊？绝对不是。神的话可以在生活上行出来的，这本圣经的宝贵就是它能够承载我们生活的所经历的一切的风浪。神的真理真的可以去经历的，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整全的信仰上扎好我们的根基，扎根在真理上。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没有扎根在真理上，信主很多年对这本圣经还是非常的陌生。我说问弟兄姐妹，你信主五年了，信主十年了，有没有读过圣经一遍？很多人都不敢举手。那你的圣经的真理是怎么扎起来的呢？弟兄姐妹，单靠礼拜天的讲道可不可以把圣经的真理扎根？可不可以啊？不够的。当然这是很重要，但是这是不够的，一定要自己好好在神的话上来去研究去读，扎根在我们的这个圣经的真理上。有一次英国的报纸出现了一篇 引起很大轰动的新闻，文章是这样写：牧师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来预备讲道，实在是浪费时间。你知道牧师预备一篇讲道大概有多少时间吗？知道吗？从构思到可以站在讲台上讲出来，告诉你平均20个小时。你不用我讲那个40多分钟啊，我是随心所欲的讲出来的，对不起，我是没有这个口才的，我没有这样的恩赐，我一定要每一个字都写出来的，而且呢要预备的很好的。平均从构思到可以讲出来大概20个小时。那个篇文章这样说：我在教会30年了，至少听了好几千篇道了，但至今连一篇都记不起来了。真的活弟兄姐妹，我上个礼拜讲什么道记得吗？啊，上个礼拜记得2013-14、爱你一生一世、大家都记得、因为很切身。那再上个礼拜讲的是什么呢？忘了。再问再上一个礼拜呢？再问再上一个礼拜呢？忘了。所以呢，这篇文章就说不如用预备讲章的时间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都记不起来了，你讲了白讲。哇，这话一出牧师都哎呀，我们该不该讲道呢？该不该讲道呢？讲道都没人记得，那怎么办呢？不久呢有另一篇文章回应写出来回应的文章写出。这篇文章怎么写呢？他说：我结婚已经有30年了，妻子削的菜呢我至少吃了32,850餐，至今我连任何一餐的菜单我都记不起来了。 但是我很清楚知道，如果我不吃他所造的菜，我就活不到今天。弟兄姐妹，道还是要的，记不得不要紧，但神的话，神的真理要不要啊？如果没有神的真理，你的属灵生命不但不能成长，而且不能活，你会很快死掉的。弟兄姐妹，是的，我们做基督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以前所听的道，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就没有今天。虽然我们可能会忘记，但是神的话却在我们心中慢慢的发芽成长。所以有些老人家跟我说，哎呀，我的记性不好啊，我读圣经我这边读这边都忘了。不要紧的，明白吗？你读了神的话，就有它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你记不得不要紧，圣灵会工作。今天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才能够在生活上站得稳。如果没有神的话来约束，我们就会放纵自己；如果没有神的话来指引我们，我们的生活就失去了方向。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整全的信仰，就一定要在神的话上好好的下功夫去学习，花时间去读神的话。不过很可惜，今天的信徒太忙了。忙不忙啊？你们忙，忙得要死，是不是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忙得要死。死了吗？没有，不过心死了。忙就是心死嘛。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忙，其实呢，就是你看什么重要，对不对啊？如果你觉得这个重要，你就一定会花时间；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重要，就是你看着电视也不会去看圣经。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忙？当然我相信你们会忙，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看着重要的话，你就一定会好好的在这方面的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在圣经的真理上好好扎根，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我看不懂啊，弟兄姐妹，你看不懂是正常的，但是呢，不要看不懂就不看。其实呢，教会有很多机会给你提供啊，帮助你读圣经的。我们礼拜二有查经，啊，各个礼拜里啊二啊两啊十一点有查经。如果你不用上班的话呢，啊，你可以来。我们礼拜三晚上有查经。我们还有很多的团契小组都有查经，还有主日学有查经。那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教会平均聚会崇拜差不多接近200人，但是我们的主日学参加的人数有多少知道吗？我们主日学参加的人数只有50多60人，换句话说三分之一都没有。那三分之二在哪里？哦，在床上还在呼呼睡觉。所以弟兄姐妹，是不是真的很忙？是不是读不懂圣经？教会提供这么多的途径，你有没有珍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并且把神的话行在生活上，去经历神的信息，把神的真道活在我们生活里面，这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这是第二个建立属灵生命的成长的非常重要的要素。然后第三个，在圣灵里祷告。圣经很重视我们的祷告，以弗所书第六章18节说，靠着圣灵多垂时多方祷告祈求。弟兄姐妹，祷告容不容易？容易，易难，又易又难。祷告可以说很容易学，但是很难做得好，对不对啊？很难做得好。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他这样说，原来我们不晓得应当怎么祷告，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那弟兄姐妹，原来我们的祷告是要透过圣灵来与神对话，透过圣灵与神相交，透过祷告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因此让我们更加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属灵生命的成长，祷告是不可小的操练。很可惜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的祷告呢，有下面几种的形式。这几种形式我叫它，第一个我叫它做雨伞式的祷告。怎么叫雨伞式的祷告啊？大家知道雨伞是用来怎么的？下雨了啊，今天要带伞了，好，对不对啊？外面有雨啊，记得带伞啊，带伞了。但那个雨停了怎么样？就不需要了，对不对？就说有需要的时候就祷告，没需要的时候就搁在一边就不要了。有一个病人病得很重，他说请牧师为他祷告，并且呢答应牧师说，如果你为我祷告，我祷告好了以后，我就奉献给教会10,000块钱。牧师恳切地为他祷告，他的病后来果然好了。但是牧师看他很久都没有奉献了，有一次牧师呢就故意提起这个事，你看这个弟兄怎么回答？哎呀，可想我当时真的病得太重，病得有点无头了。我们在病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神啊，请你帮助我；没有需要的时候呢，什么都忘了，不需要祷告了，叫做雨伞式的祷告。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是不是这样？医生告诉你，你的肺有一个阴影哦，有一个粒子哦 ，cancer 来的。你知道这里的医生专门杀服人的，对不对啊？还没报告还没出嘴，已经告诉你可能是cancer。哇，你杀得半死。然后呢，回到教会，牧师啊，牧师啊，为我祷告。是不是啊？很迫切的祷告。然后下次去那个看报告的时候，医生说恭喜你不是 cancer， 只是一个什么什么，哇，你就好像鱼死痛腹啊，马上心就非常开心了，哈利路亚，感谢神，然后就不再祷告了，是不是？第二个，换商场式的祷告。那这种祷告是怎么样呢？走马看花，随随便便，有空就进去走走，没空就没有所谓，天热了进去凉一凉，天冷了进去暖一暖身。这心态是什么呢？没有委身，没有负担，没有要求，祷不祷吧，教会有祷告就祷吧，平常也没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要不要祷告不打紧。换句话说，没有委身，没有负担，没有要求，这就是望商场的祷告。别人说要祷告，好，祷告。然后第三种呢？第三种我叫做写文章式的祷告。这种祷告呢，有引言，有本体，有结论，洋洋洒洒，千篇一律，感谢神，赞美主。这种祷告非常美丽。这种祷告呢，却失去了诚心。持续的感动，缺乏感动，因为呢，它是一种的形式而已，那个文章用字很美，但是没有真诚，千篇一律。那这种祷告往往呢，就是信主时间长的人呢，就最容易掉在那个毛病里面，就是说没心肝的祷告。很熟了嘛，是吗？所以随时都可以讲出一套话来，动听得很，但是呢，没有尽到里面的负担。弟兄姐妹， 在圣灵里祷告绝对不是以上的三种形式。那在圣灵里祷告就是靠着圣灵，在圣灵的带领下来祷告，心中没有不良的动机，有的只是圣灵的感动，盼望所求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合神的心意，并且呢顺服神。在圣灵里祷告，因为祷告其实是一种属灵的征战，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祷告是很肤浅、很肤浅、很自私的，有时候甚至呢没法祷告，不懂祷告。因此呢，我们能祷告，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产生对祷告的负担，对祷告有委身，真的看重那件事情，真的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来寻求神的心意。而且呢，不是说祷告让神来听我的，而是愿意在祷告里面我明白神的心意，我顺服神，我听神的，这才是祷告的真正的意思。祷告是与神同工，祷告是摸着神的心，祷告是与神建立相交的关系，祷告让我们能够更加享受与神的这种亲密的相交。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是怎么样的？那这种祷告的感觉，我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的祷告当中感觉到，我跟韩国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也感觉到，他们的那种迫切、那种委身、那种的震撼。但是在北美，我很难感觉到这种震撼的祷告，这种委身的、有负担的、属灵征战的这种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教会祷告，祷告到流泪，祷告到里面呼喊神的怜悯？有没有？特别在教会经历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有负担来为教会来祷告？因为这个属灵征战，如果我们要教会复兴，我们一定要祷告，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看重祷告，你个人祷告、教会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都是非常重要，这对我们的灵命的建立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灵命的成长不能缺乏祷告的操练。第四，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仰望原意呢由啊仰望原意有等候的意思，故整句的含义啊就是盼望主耶稣的再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而基督徒却要蒙怜悯，得着神的拯救，我们不必再受末日的大审判。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后，他要怎么样？他要建立千禧年，他要建立这个新天新地。在主耶稣基督来建立千禧年、建立千禧新地，那个时候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痛苦，再没有呼吸，并且呢能够得着荣耀，与主永远在一起，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保证。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盼望？你有没有这个盼望？那我们知道，正因为这个盼望，保罗为着那将来的荣耀，他就轻看现在所面临的、所面对的这个痛苦、逼迫，他可以忍受逼迫，他干这些都是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而且保罗因着这个盼望，他提醒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而是要思念天上的事。他说地上的事是暂时的，而天上事才是永恒的。弟兄姐妹，主的再来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活在地上的最大的一个盼望。保罗因着这个盼望，他坚信支持他为主 而坐牢，并且为主的缘故忍受各种的逼迫，各种的苦难，最后甚至为主殉道。我们知道早期300年基督徒也因着这个盼望，他们前赴后继的，他们走上殉道之路，信了耶稣，基本上在今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就是要准备殉道。他们都是笨蛋吗？都是傻瓜吗？信主之后准备要为主殉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再来，相信还有永恒，相信神的审判，相信永恒的国度。所以呢，他们能够前赴后继的，因为信仰的缘故，甘愿为主殉道，而且也因着这个缘故，也激励他们思念天上的事，而不顾念地上的事，激励他们不再像一般世人一样，营营役役的，劳劳碌碌的追求今生属地的满足和物质的享受。那在今天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看到物质主义、世俗主义不断的冲击着我们，大家都追求享乐，追求这种物质的享受。那我们基督徒要逆流而上，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而不要顾念地上的事。什么动力能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这个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世上追求的一切最终到底是什么？你今天在世上所追求的一切最终到底是什么？最近我们礼拜三查的是传道书，传道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地上的一切，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是虚空的，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你赚的全世界又怎么样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我们怎么看今天你所追求的是为了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重永恒而不是现在，我们就会轻看现在而看重永恒。因为我们追求现在，我们的人生就被当前一切的享受所占据、所支配，那我们就失去了属灵永恒的眼光，我们就满足于我们今天的这种的所谓物质的生活。特别在北美，我们都很丰富的，是吗？都不错的，我们就很享受在这地上的这些。我们就耶稣，我相信你会再来，但最好不要那么快来，是不是这样？我还没享受够啊，你晚一点来哦，让我享受够了你才来。我相信很多人虽然不讲，心中都是这样想。我讲对吗？希望不对，希望我是讲错了。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这种思想，我们都真的打心里面、心底里面，主啊，愿意你快来。地上无论什么样的，这些都是暂时的，都不是永存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相信主耶稣一定会再来，那我们如何去预备呢？我们如何预备等待主的再来呢？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是你那些钱财？是你现在的职业？还是主耶稣基督呢？在你心里面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主呢，还是世界呢？那弟兄姐妹，一只轮船在海洋里，如果是安全的话，只要海水不进到它里面，它就安全了，对不对啊？如果海水进到轮船里面，这个船安不安全啊？Titanic 它为什么沉啊？就是因为水进去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同样基督徒 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主在你的心中，世界不要进到你的心中，你就安全了，对不对？世界不要进在你的心中，你就安全了。让主在你的心中居首位，千万不要让世界这些观点占据你的心。我们都有一个盼望，主啊，我们愿意你快来。只要世界不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盼望，主，我们愿你快来。让这个盼望在我们心中常常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能够积极的去追求属灵的这些的价值的东西，让我们能够以这个成为我们的动力去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那使徒时代已经有很多的异端兴起，甚至稳进了教会里面去迷惑信徒，故此呢，犹大他提醒信徒要积极的去建立一个坚固的属灵生命，要长大的属灵生命，不要做婴孩，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能力去为真道争辩。所以呢，犹大说我们要以这些异端来切立的争辩的话，与他们有所分别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好的努力的去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那今天有没有异端在我们围绕着我们呢？多得很，多得很。最普遍的在北美的就是耶正啊，摩门教，我告诉你，他们做的比我们好，虽然他们是异端，他们的啊那个信徒那种的摆上比我们更委身，很可惜他们是异端。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自己不好好的建立属灵生命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被他们迷惑。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向各位发出挑战，不要再做属灵的婴孩，好不好？不要再做属灵的婴孩。如果你刚信主的，我恭喜你，但是呢，不要停留在婴孩的阶段。如果你信主已经好多年的，超过10年的，我提醒你，你令我担忧，是吗？是不是令牧师担忧啊？你已经信主10年了，你都长不大、啊、就像父母看到自己的儿女10几岁了还是 baby， 担不担心啊？难不难过？所以盼望你不是单令牧师难过，其实你不长大也令主耶稣基督难过，那才是最多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呼吁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心智，不要再做属灵的婴孩，不要停留在婴孩吃奶的阶段，我们要好好的来读神的话，我们要努力积极的去建立这个属灵生命，让这个属灵生命能够成长，能够长大成人。而属灵生命成长的要素是什么呢？首要的就是要抓住神的爱，抓住神的爱，不要让自己离开神的恩典救恩，时时刻刻的记住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神他是永永远远爱着我们的，他不会离开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要离开他。所以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不要停止参加聚会，不要停止参加教会的聚会，常常与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分担，互相支持，彼此帮助。因为在肢体这种的分享分担相交之中，我们就能够更加体会到神的爱，并且呢，我们还要在整全的信仰上扎根，在神的话语，在圣经上来下功夫，并要在信心的生活上去经历神，经历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神不是一个理想，他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我们可以去依靠的。还有操练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常常祷告与神相交，还要专注的仰望 等候主耶稣的再来，以致我们追求的所思念的不再是整天都是地上的事，乃是天上的事。这样我们就不容易被撒旦诱惑，被异端来迷惑，被世俗所同化，而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渐渐的长大，并且能够越来越强壮。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都能够成为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灵命强壮成熟。阿们。好，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好吗？你对主耶稣的爱，起初信主的时已跟现在的距离有多远呢？是深了还是浅了呢？弟兄姐妹，反省反省，你初信主的时候跟你现在属灵的光景有没有距离？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是越来越亲吗？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深吗？感谢主，我听到说是的，这是好的反回应。那其他呢？是不是啊？答得那么勉强。肯定的说，是，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深。阿们。你信主这么多年，对圣经的理解有多少？你信主这么多年，你对圣经，不要问理解了，你读过多少遍？弟兄姐妹，你读了圣经，你又遵行了多少？你有没有把神的话用在生活上？好好反省反省，思想一下，如果你不这样做，你的灵命是不会长大的。一个婴孩不吃奶不吃粮食能够长大吗？同样，一个基督徒不读神的话，我告诉你绝对长不大，长大那是骗人的，明白吗？长大也是那种的哈，就是啊，四肢发达那种的情况，表面而已，空口的空话，满口的属灵的口语，但是没有真正里面的素质。第三，你平日祷告生活操练如何？你明白这圣灵祷告的意义吗？弟兄姐妹，我相信祷告是很容易学，但是却是很难做得好。好多基督徒信主很多年都祷告得不好，所以盼望我们在这方面多操练。第四，你渴望主耶稣再来吗？渴不渴望？
渴望。
愿意耶稣快来的来举手。都举手哦，大部分都举手，感谢主啊！我们都不恋战这个啊物质的世界，我们都希望主耶稣快来。好，我们都盼望了，那你就要做什么准备？刚才举手的，你要做什么准备？就坐在那里吗？弟兄姐妹，不是空口讲话白话，要行动起来。那怎么行动？先从神的话开始，先从祷告去操练，好不好？
好
啊，让我们坚定的倚靠神，不要离开神的爱，常常围绕教会，常常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参加崇拜，参加主日学，参加团契。我告诉过你们，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要坚定的成长的话，这三个聚会一定要，这是一个三角，明白吗？任何的几何的图形，三角是最坚固的，对不对？你问那些啊搞理科的人是不是啊？三角是不是很坚固的？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参与这三个聚会，你的属灵生命，你跟神的关系一定不会差的，明白吗？一定要坚持，参加主日学、崇拜、团契。如果你没有团契，问我，我一定该介绍你去。主日学我们9:30。你是可以来的，你上班你会有多少人上班是 不是在9:30以前的，不以后的？有多少人上班都在9:30以后的？我想大部分都9:30已经 才开工了，对不对？ 在上班在工作了，那为什么教会啊聚会我们还在发家呼呼呼睡觉呢？九点现在来不了啊，参加不了主日学。真的，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啊参加主日学好不好？我在这里呼吁，教会里面不是老师就应该是学生，这是对的。你不是老师你应该就是学生，每一个人都在学习。我盼望我们啊弟兄姐妹更努力地参加教会的啊这些的聚会。当然我不是说要你所有的聚会的参加啊，这样的话你真的是忙死了。所以呢你要选择性，但是这三个聚会我希望你能够啊可以选择去参加，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你的话语，你的信息，你的提醒。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光景是如何。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很多年了，我们的生命还是婴孩。主啊，你知道如果我们是婴孩的生命表现，是绝对你不喜悦的事，也是令你痛心的事，令你担忧的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立志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来跟随你，来为主做见证。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